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将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中的女飞行员群体，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的高级官员们星期五开会讨论暂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川普总统六月早些时候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宣布了取消军演的消息。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讨论了落实美朝峰会成果的努力。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说，停止的活动包括自由卫士军演以及两个原定三个月后举行的与韩国海军交流演习的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对叙利亚西南地区最近包括地面进攻和空中轰炸的军事行动升级十分关注。声明说，攻击行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前往了约旦的边境地区。秘书长同时担心这些攻击行动会对地区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古铁雷斯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升级，并且敦促所有利益攸关者依照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履行他们的义务，包括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约旦2017年7月协调达成了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南部实施停火的协议，但是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同意。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土安全部要求帮助，海军准备在军事基地新建大批的羁押中心，用来收押在美国南部边界抓获的数以万计试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人。这位官员还证实说，海军已经向海军部长斯潘塞提交了备忘录，列出了位于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阿拉巴马等州偏远地区的基地，作为搭设帐篷羁押非法移民中成年人的选项。海军的备忘录还说，海军有潜力在加州的两个军事基地各收押47000名非法移民，其中一个基地靠近旧金山，另外一个在南加州。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吸电子烟的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了，可是针对这样一个好消息，一些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说，这项调查的结果不准确，一些电子烟越来越高科技，容易让人上当。那么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学生吸电子烟的人数减少了吗？有人对政府的调查结果表示怀疑。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谁将夺得桂冠？一款新的电玩为你预测未来。另外，好莱坞明星纷纷看好电玩市场，和厂商联手开发新游戏。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政府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吸电子烟的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了。可是针对这个好消息，一些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说，这项调查结果不准确，一些电子烟越来越高科技，看上去像一枚 U 盘，容易让人上当。在纽约，一个青少年组成的团队警告学生，电子烟会上瘾，对健康有潜在威胁。17岁的杰克·威克斯曼刚刚高中毕业，他制作了一段叫做 Jeweler Against Jewel 的视频，警告青少年这种产品的危害性。Jewel 是最新一代的电子烟品牌，早期电子烟的外形和传统香烟类似，而 Jewel 则像是一个 U 盘，容易让人掉以轻心。 Duo 用电池加热里面的尼古丁，使用的人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吸一口。厂商还在尼古丁里加入了水果、薄荷和巧克力的不同口味。大家通常以为电子烟比普通香烟危害小，可是健康官员警告说，尼古丁会损害处在发育中的人脑。威克斯曼说，他从来没有尝试过 Duo 产品，不过他的很多朋友使用后上了瘾，让他很担心。
我很生气，因为我知道这些公司故意欺骗我的朋友，我想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阻止这种行为。
维克斯曼制作的视频中，请几位使用 Duo 的朋友作证，在 YouTube 上获得了几十万点阅。14岁的玛格丽塔·费瑞拉长期使用 Duo 电子烟。
他们显然是用水果口味来吸引孩子，比如限量版的黄瓜和薄荷口味等。
美国政府机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去年全国吸电子烟的高中人数不变，初中人数则减少了。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表示怀疑，他们说这项调查没有把 Duo 的使用者包括进来。这项调查的问卷没有特别提到 Duo 产品。调查说，一些孩子认为这种时尚的电子仪器和其他种类的电子烟不同。Duo 去年的销量大增，批评人士说，调查没有包括 Duo 是一大失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这项年度调查以大约20000名11岁到18岁学生回答的问卷为基础，研究主要针对是目前的吸烟者，也就是在过去30天里使用过烟草产品的孩子。这个中心和其他机构的调查显示，使用烟草产品的总人数在下降，而使用电子烟的人数一度急剧上升。可是这个趋势在2016年戛然而止，吸电子烟的高中人数从 16% 下降到 11%。也就是说，在一年内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人数从300万下降到220万。专家说，这可能与公共卫生部门的警告和限制销售措施有关。把吸电子烟看作是时髦行为的孩子人数减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学校对吸电子烟进行停学处分，要求吸电子烟的学生接受药物检查，因为电子烟可以被用来吸食大麻。纽约普莱尼治高中是第一批在厕所安装感应器的学校，探测到电子烟后会立即通知校方。普莱尼治高中校长爱德华·萨琳娜说，他发现今年使用电子烟的人数激增。他说，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电子烟，不要让它落入未成年人的手里。
The reality is that I believe since the FDA is not rushing to regulate these devices at this point,
我认为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急于约束这些产品，厂商就从孩子们身上盈利。我猜想他们以这些孩子为目标来培养下一代吸烟者。
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打响了，球迷们都在热切的关注谁会成为本届的冠军。不过如果你拥有这款新的足球电动游戏，就可以轻松地预测出谁是赢家。在洛杉矶举行的 E3 电子娱乐博览会上，这款免费下载的软件炙手可热。
你不需要听专家的分析，根据这款名叫世界杯足球赛的电动游戏预测，法国将夺得今年的世界杯冠军。电玩开发商美国电翼公司在 E3 博览会上首次推出了这款新的免费电玩。这款游戏的监制安德鲁·拉泽雷所说，他们进行了各国球队的模拟赛，结果是法国队获胜。
基本上我们在幕后进行了模拟赛，得到了这个结果，我不知道现实会怎样。不过嘿，这个电玩说是法国，
拉泽雷所说，这可能是法国球员几乎在每个位置上都达到了高水准。当然这款电玩不可能把这些球员合作的好坏和可能影响输赢的外界因素都考虑进去。
法国队的队员都非常棒，是世界级的，每个人都很到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很好的配合来夺得世界杯。不过对这款电玩来说，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并不像真实生活中那么重要，也没有外界的因素干扰。
芝加哥火焰队和美国足球队的中锋达克斯·麦卡迪不同意这个结论，他更看好阿根廷队。
I don't know. They didn't play too well against the U.S. the other day. I think a young U.S. team went out on the field.
我不知道上次他们跟美国队踢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显然美国队没有参加。我私下认为阿根廷会夺得世界杯。我希望梅西赢得世界杯，成为最伟大的球员。
这款电玩非常逼真，有各国球队、各个比赛球场，甚至是官方比赛用球。
我们的电玩里有全部的12个场馆，所有的代表物品、国旗、横幅，甚至观众脸上的油彩，绝对精彩。
电翼公司今年5月底推出了世界杯18的电玩，可以在 PlayStation、Xbox、任天堂 Switch 和 PC 上玩，还将在9月底推出世界杯19电玩。
蒸蒸日上的电玩产业也受到了好莱坞明星的青睐。在洛杉矶E3电子娱乐博览会上，电影《魔戒》的主角伊利亚·伍德前来助阵，《盗梦空间》的影星约瑟夫·莱维特也现身会场。他说，电玩产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电玩产业吸引了好莱坞明星的目光，电玩厂商育碧宣布正在和约瑟夫·莱维特手下的制片厂 Hit Record 合作，让电玩粉丝参与即将推出的冒险游戏《超越善恶》的制作。育碧公司的太空猴计划让电玩粉丝一起来设计海报、电台广告和音乐，并将发布最终产品，只要是网络用户都可以加入创作过程。
I think there's a certain overlap between the kind of
爱好电玩的人和艺术创作者的个性有相同之处，因为电玩和今天的很多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不同，那些都只需要短暂的注意力，而电玩则需要你坐下来全神贯注地去攻克。
超越善恶是莱维特第一次加盟电玩开发，他说现在是电玩的黄金时代。
It must be like making movies was back in the golden age of Hollywood.
现在的电玩产业就像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一样，处于巅峰状态。就像30年代拍摄《绿野仙踪》《飘》和《卡桑布兰卡》时期一样。
为电玩助阵的另一位好莱坞明星是《魔戒》的男主角伊利亚·伍德。育碧的惊悚心理游戏《Transference》以第一人称让打电玩的人置身于一个病人的记忆中。这款游戏由伍德旗下的 Spectre Vision 制片公司和育碧联合开发，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布。伍德说，他看好虚拟现实的前景。
现在有点像西部大开发，可以大干一番。我们认为要不断开发，越多越好，不能依赖于我们看到的类似的游戏。
伍德说，过去15年来，电玩产业比电影产业更加有实力。
电玩产业比电影更赚钱。
据娱乐软件协会统计，美国去年的电玩产值创下纪录，达到3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8%。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第一部女劫匪片《瞒天过海：美人计》登上了大荧幕。另外，一种号称不会过敏的牛奶上架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夏天又到了，新片纷纷登场。《瞒天过海：美人计》是一部全由女明星出演的劫匪动作片，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明星主演的经典盗贼片。那这支娘子军会不会胜过男盗贼呢？
Three and a half weeks, the Met will be hosting its annual ball, and we are going to rob it, not the ball itself, on the neck.Of Daphne Kluger.
Valued at over $100 million.
$150 million, actually.
影片《饥饿游戏》的导演格里罗斯认为，应该要有一部全女明星版的《瞒天过海》了。
我发现以前还从来没有一部类似的阵容的影片，从来没有一群女人干过这样的盗窃活动。我可以找出很多男演员出演这类影片，正因为没有这类影片，让我觉得更应该拍。
Even if this was possible, you'd need 20 people.
Seven people.
Why do you need to do this?
Because it's what I'm good at.
七个女人加上领头的黛比，八个人开始执行黛比的计划。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figure all this out?
5 years, 8 months, and 12 days.
这是黛比·欧逊因为伪造艺术品而入狱的时间。黛比·欧逊是已故丹尼·欧逊的妹妹。 丹尼欧逊是乔治克鲁尼在十一罗汉中扮演的男主角。
他是主谋，出生在一个盗贼家庭，他的任务是把最好的盗贼组织起来去盗窃。
格里罗斯的任务是召集八位多才多艺在歌坛和影坛上如日中天的女明星。凯特·布兰切特扮演桑德拉·布洛克的犯罪密友露，海伦娜·卡特扮演穷途末路的时装设计师罗斯，哈雷娜扮演一个电脑骇客破坏纽约大都会的安全监视器，喜剧演员敏迪·卡林扮演一位灵巧的珠宝商，可以在大都会里迅速地拆卸那条传奇项链。
Can't we just go to this? Do we have to steal stuff?
Yes.
虽然他们的目的是1.5亿的卡地亚项链，不过这次行动也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挑战自己是否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一位名媛的身上偷来一颗硕大无比的珠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影片中的另一位大主角，剧组在那里拍摄了2个星期，用奢华的服装、时尚的人群和大量的钻石重现出一年一度的慈善舞会。在这个迷人又浮华的舞会中，没有人比安妮·海瑟薇更加适合来充当主角了。她扮演虚荣自恋的达芙妮·克鲁格。
She's so kind of wild and out there and big and into herself. And
她很狂妄，招人注目，又非常自恋。她统治了我很熟悉的社交圈，扮演这种人物很好玩。不过，希望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白天过海美人计是一部视觉丰富的夏季电影，描写了一群女人为了寻找刺激、报复和金钱走到一起，对女性很给力。奶制品公司说，他们发现了一种不会造成过敏的牛奶，这种叫做 A2 的牛奶是由一群特殊的牛生产的，他们的牛奶中缺少一种蛋白质，不会引起消化不良。
这些牛挤出来的奶看上去和喝下去都和普通牛奶没有两样，不过有一点不同，这种所谓的 A2 牛奶缺少一种常见的蛋白质。支持者说这种牛奶容易消化，可是反对者却不敢认同。 A2 牛奶已经进入超市，和杏仁奶、无乳糖奶和有机奶并列出售。这种奶每半加仑比普通牛奶贵1块多美元。
这种牛奶中只有 A2 蛋白质，更容易消化。
李普利家庭农场位于纽约上州，在当地自产自销牛奶，不过国际公司也在推销这种牛奶。雀巢公司最近在中国推出了 A2 婴儿奶粉，同时澳大利亚的 A2 牛奶公司也瞄准了利润可观的美国东北市场。这种牛奶标榜的不是含不含乳糖，而是蛋白质。大多数乳牛的奶中含有 A1 和 A2 蛋白质，可是一部分乳牛的奶中不含 A1 蛋白质。支持这种产品的人说，正是 A1 蛋白质引起胀气等不良反应。不过很多科学家并不赞同。希拉修斯大学营养学家玛格丽特·沃斯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得出这个结论。
有些人体内的酶不能正常消化 A1 蛋白质，这是对的。不过就科学来看，目前还没有做出足够的研究，我们没有临床试验，很多证据是相互矛盾的。
纽约水牛城的詹姆斯·雷伯格的餐厅出售 A2 牛奶，他说他用这种牛奶冲麦片或者加在其他食物中，不会引起任何不适。
我感觉舒服多了，我的肠胃感。
李普利农场和澳大利亚 A2 牛奶公司虽然规模差别很大，不过两者都表示 A2 牛奶可以改善奶农的处境，应对长期来牛奶需求下降、批发价格下跌的困境。
根据联合国统计，海洋里有大约64万吨废弃的渔网，这些难以分解的鬼网对海豚、乌龟甚至鲸鱼等动物都带来极大的危害。一些志愿者正在清理海底，呼吁大家要警惕这些鬼网。
脱离了鬼网的缠绕，这条鱼又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失去或被遗弃的捕鱼装置占海洋垃圾的10%，污染着全世界的珊瑚礁和海床， 这个叫做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的潜水组织试图清理希腊海。
事实是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我们两天捡的垃圾足够覆盖整个礁石，这么多海洋生物被困于此并不是个案。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海床上广泛的鬼网。
根据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组织的潜水员们从靠近船只停泊的海床上移走了这个渔网，他们把它拖到码头，剪开渔网，放走了很多被困的海星和甲壳动物。
海里有礁石，你扔下的渔网有可能被其他东西勾住或者撕裂，就无法把渔网收回，这是真实的情况。渔民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渔网扔在海里，因为那是他花钱买的。
然而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玛利亚·萨洛米迪说，鬼网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长久性的。
问题是这些渔网不会降解，它们是很结实的尼龙网，很难降解。它们可能被留在海里几百年，鱼儿持续被困，鱼类、甲壳类，包括龙虾、螃蟹，什么动物都可能被困在这些网里，之后它们又变成其他鱼类的诱饵。
联合国正在制定有关捕鱼装置的生产指南，如果有渔网被丢弃，可以找到渔网的主人。
节目最后，被《滚石》杂志提名为你应该知道的十大人物之一 Caitlin Smith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她的首张专辑 Starfire 做宣传，请听她演唱的 Before You Call Me Baby。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ure is hard to remember Life before you walked in a picture A sad Mona Lisa with a crooked frame Standing on my platform waiting for my train I was messed up, wandering, broke down Stumbling, running for my life I was heartbroken, caught up on a long string Of bad luck searching with no end in sight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You looked me in the eyes I had nothing left to save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 It's like the walls slipped down And the lights turned on And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Different song. Like I was baptized by the vibe in your kiss. Go out. Never, ever, 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you called me, baby. Before you looked me in the eyes, I had nothing left to see.
在本期的英语蹲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女飞行员。驻扎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的一名 F-16 战斗机飞行员将为我们讲述她的成长经历。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近距离观察一下一个全女性的空中加油机组是怎样执行任务的。
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我是一名战地救援直升机的驾驶员，我父母过去都是空军飞行员，所以我从小就看着父母穿着战靴和飞行服回家，天天如此。我从未想过我可能成不了空军飞行员。空军驾驶员就是要克服很多困难，临危不惧。你总是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克服困难。
我是 HH60 铺路鹰直升机驾驶员，执行特殊任务。作为一名女性，在男子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工作，你必须了解，只要用心，你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尤其是在你有动力和信心时，你会知道你有很多成功的方法。
我是一名 F-15E 英式战斗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我们的辅助工作很开心，因为整套系统需要我们来操作，我们负责操作空对地作战系统，我们与陆军和地面上的任何人员进行协调。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和我一同出去执行任务，最好女性占一半，这很有趣，让人振奋，就像清晨走出大门看到女性在站岗，维修人员也有女性，就应该是这样。
我是第48医疗救护组的负责人，我17岁刚参军时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空军的军士长。自从埃斯特·布雷克1948年成为首位空军女军人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有女军医、女宇航员和女驾驶员，谁知道女性还会书写哪部新篇章。
我是一名公关军官，这听上去很普通，可我参加空军是周游这个世界，我做到了这一点。从中东、欧洲到非洲和亚洲，我到处都接触到了了不起的女性，她们为我们国家或她们自己的国家正做出惊人的贡献。尽管我每天都在为创新的女性感到骄傲和振奋，但我从事公关工作，如果有朝一日首位女性几个字不再是头条新闻时，我就知道我们真的成功了。空军人员不分性别，不分文化和种族，我们都是空军，都为完成任务而努力。
如果全家都是飞行员的话，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第35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们也不例外，其中一名女飞行员从小就想当飞行员，报效国家。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认识的人都有飞行经历，所以我认为我从小就有飞行的基因。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有很多飞行的经历，所以我熟知飞行，这就是我从小就渴望飞行的原因。
能够驾驶 F-16 需要面对许多竞争，他知道他并非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女性。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许多女性战斗机飞行员，就像一个大家庭，这非常了不起。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有人为你创造了先例，你可以跟随他们的脚步，向他们提问学习。在我之前已经有几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了，我感到十分幸运。
妇女历史月是增加对首批女性空军驾驶员了解的最佳时机，他们包括杰基·科克伦和南希·洛夫。
我认为他们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是，尽管他们加入空军后都有不顺心的经历，他们还是毕生都追求飞行。他们与其他女性飞行员一道参加了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和女子辅助运输中队，书写了历史新篇章，把女性与航空，特别是军事航空融为一体，这非常了不起。
空军中尉科特尼克在履行保卫基地的职责时，积极贯彻第35战斗机中队的加速口号，发扬女性飞行员的优良传统。
国民警卫队成员拥有多种专业特长，一级准尉杰西·麦考密克就是例证。麦考密克曾经担任过宪兵， 当过负责公关的军事，现在是149航空团第一营第一连的飞行员。
我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我乘坐黑鹰直升机到处飞行，把脚伸出机舱之外。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想飞行，所以我回来后找到我的上士哈伯德，我问他怎样才能去上飞行学校，他第二天就回答了我，于是我就去上学了。
麦考密克最近完成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先进驾驶培训，成为密西西比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的首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女性驾驶员。
他们告诉我说，之前从未有过这种型号直升机的女性驾驶员，我将是第一个。你知道，那时我还没去飞行学校，我当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一旦失败了，就好像意味着所有女性都失败了。
麦考密克说，当上飞行员，他感到很振奋。
我在国民警备队干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对此我很欣慰，我现在基础很扎实，但我要说最激动人心的工作就是去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飞机了。
近年来，天然食品在美国十分流行。苏珊娜离开喧嚣的纽约市，回到了老家底特律，创建了她自己独特品牌的麦片，并且成功打入了1000多家商店。请观看本期的创业栏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苏比利尔大道，我们要去文斯创办的文道唱片公司。虽然文斯长期担任大公司的律师，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创业的渴望促使他进入了一个重新崛起的行业。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由于在线音乐产品的主导地位，唱片业在今后5年不再可能经历增长，然而黑胶唱片销售有望继续扩张。根据尼尔森声音扫描的统计，2012年黑胶唱片销售额达到26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文斯一直对音乐充满兴趣，当退休的时候，他研究了市场的需求，并据此做出决定，去实现他创造一个制作高质量黑胶唱片设施的梦想。经过反复试验，文道唱片公司正快速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黑胶唱片制作的首选企业。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你个人，讲讲你的历史好吗？
好的，我的背景是律师，我是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一些年后转移到管理层，最终成为公司的运营总监。我们在2006年出售了公司，我在2008年初就离开了。
你喜欢律师这个工作吗？
是的，我很喜欢它，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需要智慧，很刺激，并且公司也很棒。事实上，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能够应用到这里。
离开那里多少时间以后，你决定进入到这里呢？
大概一年。我考虑去为别人工作，但每次开始思考，我都不能兴奋起来。我投身于创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为什么选择黑胶唱片呢？我知道你想投身制造业，但你一直都是个音乐迷，这对吗？
当然，我从小一直都是个音乐迷，到现在还保留了过去收集的黑胶唱片，甚至在大学期间还短暂地开过一个唱片店，但是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后，我们很快就关闭了。虽然我们有销售许可证和一切手续，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能在宿舍里做，我们被叫到院长面前，他让我们叫停。
你为什么选在这里呢？
我最初想在比奇兰德舞厅附近找地方，那是当地一个相当有名的音乐会场地，但看了一些地方后，我们意识到那里没有足够大的场地，不是开工厂的地方。
你说是做商业性的零售？
对，但是我有一个租赁代理，他说现在有个地方你可能会感兴趣，他把我带到这里，我立即就有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邻居一个刚刚起步了几个月的啤酒厂，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兆头，那个地方应该不错。
好，现在谈谈你的客户吧，你怎么找到他们，他们又是怎么找到你呢？你已经开业四年了吧，看起来业务进展的还不错。
Obviously, we start with zero sale。是的，我们从零销售开始，我猜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故事，但你不会光自己做，你有其他人帮你。我们从几个本地客户开始，现在我们在中国有客户，还有一些澳洲的客户。
在2011年销售的 2.28 亿张专辑中，近 2% 是黑胶唱片，2%的唱片是在独立唱片店卖出的。这是什么房间呢？这里面做什么呢？
这是质量控制室，我把唱片从机器上拿到这里听一听，确保没有瑕疵，机器没出问题。
就像这张唱片，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要做的就是把机器上的第一张唱片拿过来，因为如果第一张有问题，下面的其他所有唱片都可能有问题。我把它拿出来仔细检查一下，从上次检查过的地方开始做，例如我一直这样听了大约150张唱片。
你不会感到厌烦吗？
不会，我只听了几次。你知道这样的速度你不可能听完整张唱片的，我通常检查一首歌，然后检查几个部分，看看唱片压得好坏，这样才能知道没出什么问题。我真的仔细检查，确保所有产品达到最好质量。
黑胶唱片的持久的魅力似乎来自于它的可触摸性、怀旧性和音质真实等等，正因为如此，音乐家和乐迷们更喜欢它。什么类型的艺术家还在制作黑胶唱片呢？是独立艺术家、电子音乐人士？当然提到唱片的时候，人们可能都会想到 DJ。
是，其实 DJ 真的不再用唱片了，驱动这个市场的是购买唱片的年轻人，年轻一代发现对他有一种感情依恋，因为唱片可以提醒他们想起某首歌曲以及时间和地点，同时唱片要求有身体的接触，你必须把它取出来，你必须小心处理，你必须把它放到播放机上。
这个业务对你来说可持续发展吗？你能够挣钱糊口吗？跟你过去的职业相比怎么样？
我们这个业务现在基本上是能够维持，可以做得更好，但我有信心我们会达到那里。我们在09年底开业后的三个月里做了大约40个项目，去年我们做了差不多1200个项目，今年会比去年还多。
我认为很多看这个节目的人呢，会是对第二个职业生涯感兴趣的人。你对这些人有什么要说的？有哪些话想跟他们说说？
不要害怕寻求帮助，人们很乐意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当你请求人们提供帮助时，你是因为需要他们的专长而恭维他们。人们愿意提供的帮助总会让我感到惊讶，但你必须愿意请求帮助。可许多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问，或者他们担心别人没有时间等等。其实更多的时候，人们是非常愿意帮助的。你想创业的时候，他们将成为你的力量。
人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说，我真希望我试过。你是否也这样想过呢？
当然了，我知道我想做这个，或者在我的脑海里想过从头开始创业是什么样的。如果我回头看，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非常感谢今天的交流，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黑胶唱片的事情。现在呢，我必须购买一台新的电唱机，清洗我的旧唱片，然后重拾黑胶唱片。非常感谢您。文斯做了他所爱的，他做了研究，并在他的第二职业上下了巨额的赌注，从头开始永不嫌晚，有时候就像按下播放键一样简单。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Got a Groove 唱片。我现在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麦克大街，我要和苏珊娜·维尔谈谈，她创立了纯粹苏珊娜公司。2009年，苏珊娜离开在纽约市的公司招聘工作，回到了底特律，并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格兰诺拉麦片这个品牌。一起去听听她的故事吧。随着定制饮食的普及，食品过敏以及对创意和手工食品的需求增加，初创企业有大量机会的创造推出他们的产品，并到农夫市场和当地的杂货店去展示。苏珊娜在她的厨房试制了一个食谱，制作格兰诺拉麦片和果仁混合包，使用她所说的简单和实在的成分。通过努力工作和毅力，她创立了一家受到全国大型零售商关注的全国性食品公司。
我来自密歇根，出生在底特律。我在纽约市工作了16年，在企业界的人力资源和招聘部门工作。我总是对食物有热情，经常旅行。最后一次旅行在西班牙，跟一位加泰罗尼亚的厨师学习厨艺。他们以非常简单的方式使用食材，但是用非常独特的技巧做出美味。所以我回家以后开始在各种食品里放黑胡椒，包括我的格兰诺拉麦片。我吃很多这种东西。在第一个月，我们就把食品拿到东方市场上，人们都很喜欢它，这得到了客户的好评。人们真的很喜欢这种麦片，这让人很兴奋。有很多人特地到东方市场来买。在第一个月，我们在底特律都会区和大急流城打进了9家商店。我们意识到这个产品有持续上市的潜力。
格兰诺拉麦片最初的融资来自哪里？
是我毕生的积蓄。
那么说是用了你的退休金呢？
是的，基本上创立了这个业务之后，头2年都是我自己的钱。
请讲讲分销是怎么做起来的？你们打进去的第一家大卖场连锁店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大胜利，如果谈大型分销方面，是在麦耶超市，他们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所以它有助于推动我们进入其他大的联盟店。我找到了采购人，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寄给他一个样品，并且非常坚持。大概需要了1年的时间，真的要花1年的时间才能上架。这真的引起了一些其他大型零售商的关注。几乎同时，我们被批准进入密歇根州全食商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天然的，我们坚信全天然的成分。他们对销售的产品要求非常严格，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来评估我们的成分和成分说明，所以这其实很重要。我们能够证实我们的成分和制作过程。 Non-GMO 是指非转基因成分，袋子上列出的每一个成分都必须符合规定。我们的配料都是被认证过的，没有任何转基因成分的。我对我们麦片的营养和质量都很有信心。我们的麦片是没有任何转基因成分的，非常健康。
等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有个商业计划吗？
No, we didn't.
美国零食制造业包括500家公司，年收入多达270亿美元。他们预计在未来2年将会继续增长。我们今天打算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和容易的格兰诺拉麦片甜点，基本上就是格兰诺拉麦片、酸奶和莓果。
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外包和制造的吗？
我们有一个烘焙设备，然后是一个包装公司来做包装，之后进入我们的仓库。
他们都是在阿克伦吗？
不是的，加工好的产品会被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包装完了再运到我们这里。
那么这样做的供应链是否具有成本效益呢？将来你想让这一切都在一个地方完成吗？
我很想把一切都放到一个地方做，但不幸的是，这是我们这种规模的产品最省钱的制作方法。而且我们打入的一些较大的零售商，他们有非常高的食品和安全要求。
这就是说别的地方已经有这些设施了，而自己去做的成本是很大的。
是的，就他们需要的食品安全水平以及所需要的认证，我们不能在本地找到这样的设施。
好吧，现在拿麦片，这是花生格兰诺拉麦片，我非常兴奋要尝尝这个。
是的，这是我们的原创产品，放多放少随你喜欢，好在多少都不是问题，跟孩子和家人一起做非常好，忙的时候很方便做。现在我在上面加成酸奶，然后我加一点香蕉，还有一些蓝莓。
我不得不说，我非常喜欢吃酸奶巴菲，看到我就垂涎三尺。
你想要点水果吗？
当然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再多加几层，最后再加一点麦片，看这多好，脆脆的，软滑甜美，真的很美味。是的，这就是这么容易做。你想要一些蓝莓吗？那拿一些勺子尝一尝，挖勺一勺。好，尝一尝。
我现在非常兴奋，我的团队正在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这个味道好得不可思议。2011年，美国有机食品销售总额达315亿美元，占美国食品销售总额的4.2%。你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如何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你的业务呢？一直到现在，
人们真的很想了解他们正在吃的产品，他们很想知道新的口味、新出现的东西，特别是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这真能让我们把产品宣传出去，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对那些正在寻求创办小企业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呢？
对我来言，最大的一点就是要提出问题。如果没有在企业界的日子里跟人面谈，人们向我提问以及跟人交际，了解这个行业是如何运行的，那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所以我很感谢我之前的经历。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谈话，真的非常感激。尽管天然食品市场拥挤而且竞争激烈，但苏珊娜拥有独特的激情与毅力，成为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欲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imply Suzanne。我现在在华盛顿特区的埃尔姆街，我们要和诺亚谈一谈，了解一下他如何创造了盛宴家宴公司。自从上大学以后呢，诺亚对国际关系都一直很感兴趣，而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诺亚是如何通过餐桌来追求自己的全球抱负的。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估计美国有98万家餐馆，预计到2013年底将会产生6605亿美元的销售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但是这并不包括无证经营的家庭烹饪生意，吸引人们到家中不用花很多的钱就能够品尝到家庭烹饪，受到来自于旅行和国外独特经历的灵感启发，诺亚创造了盛宴。这是一个让有激情的厨师可以在自己家中向有冒险精神的食客提供正宗晚餐的地方。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请介绍一点你的历史、专业和教育。
好的，没问题。我在华盛顿特区长大，父母都是专业人士，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图书管理员，所以我不是在一个很有创业精神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住在埃及和以色列一段时间，完成工作回来后，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而在危地马拉，我找不到任何危地马拉的食物，说起来是有点奇怪。 我们到的那些地区只有糟糕的旅游餐厅。最后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卖牛油果的人，我们问，嘿，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吃到真正的危地马拉食物吗？他看着我们说，到我家去吧。我们说，太好了，走吧。就这样我们跟着他到了他家里，他撞开了门，他妈妈正在烹饪丰盛的危地马拉大餐。我们在他家里跟他进行互动学习交流饮食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我想为什么找到正宗的当地食品这么难呢？对他来说展示手艺也真不容易，那就是创办家宴的灵感。
就这么说吧，盛宴是一种让人们有办法邀请你去他们的家里用餐的工具，就像你在危地马拉经历的一样。你有这么好的概念，如何修改它，把它变成一个企业的呢？
现在创业的成本越来越低，我认为我创办芒狗咖啡馆的经验对创办盛宴非常有帮助。芒狗咖啡馆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咖啡厅，是我自己和两个朋友乔纳斯和柯林开的，我们商量了一个半月左右就开了那个地方，速度是前所未闻的，而且我们基本上没用什么钱。我从中学到的经验是，不一定花很多钱才能创造出一个很棒的企业，要看它是否可行。我把那里得到的教训应用到了盛宴上。所以从危地马拉回来后，我参加了一个活动，这个组织叫做创业周末，是一个54小时的周末，将设计师、创作者和企业家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贡献想法，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个城市。在54个小时之内，我们建立了盛宴的模型，基本上只是一个电子邮件群，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你知道任何人喜欢烹饪或者有好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收入，因为我们只想收取每笔交易的一小部分。
主人每位客人都是收固定的价钱吗？
每份生意我们最后再加上 10%， 如果是20美元那就变成了22美元，然后我们抽取这22美元的20%，剩下的归厨师，所以厨师平均收回价格的88%。
这太棒了，每个人都是赢家。这种家庭或社交晚宴在餐饮行业中是一块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通常大的餐饮公司无法为这种亲密的晚宴聚会提供服务。作为盛宴的一名厨师，你觉得做家宴厨师有利可图吗？
由于赚到了钱，我实际上开始做这份小小的副业，研制泡菜，让我能够回到厨房工作，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对我的财务和信心都有提升。
对于参加晚餐的人们来说，他们可以进行社交和结交新朋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对于你来讲呢，作为一个潜在的小企业主和厨师，你只需要尝试一下，而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去熟悉一下环境。你是一名顾客？
是的。
能给我说明白些吗？
我喜欢去盛宴的活动，我告诉我的朋友很多关于盛宴正在做的事情。主人通常是超级欢迎你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给你一个姓名牌，这很有趣。所以你进去，人们正在注册参加盛宴，所以我想他们想结交朋友，对吧？因为整个想法就是，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为了结识新朋友，了解这个社区，而不像是你到我家做什么。他们更会说，欢迎，很高兴见到你，来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吧。
所以他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会马上把南瓜这道菜撤下来，而不是考虑等下个星期供应炖汤。
不不，当然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温暖温馨的环境，举办这些活动的人们通常会有一个当厨师的梦想。
你在脸书、推特、照片墙、Pinterest 上发布消息吧？
显然我们有社交媒体渠道，
所以我会想象参加你的活动的人都可能会转贴关于你的帖子。
是的，
所以这真的是在网上和人与人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口碑网。
口口相传还有帖子。
你对其他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我最大的建议是，只要你做点事，就有50%成功的可能。 你可以尝试思考可能发生的所有各种情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情况。但因为目前你的规模还小，你的优势在于你的灵活性，你不必移动一艘巨轮，只有你和一两个人和其他人，你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非常感谢今天与我交流，非常感激。盛宴将食物转化为陌生人之间建立社交活动的工具，并为热爱烹调的人提供了机会，从简单的想法到一个成功的在线业务。盛宴让全国各地的人们一再光顾，欲了解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Feastly。
在你选择一个商业伙伴的时候，就是要选对人。你想要确保你与真正相信的人合作，你可以相信他，他可以学习和补充你的技能的人。拥有联合创始人的创业企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系统，你们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可以测试想法，并且确保你在正确的路上保持平衡。所以它是事业起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把不同的技能集合在一起，让生意发展得更快。所以你和你的商业伙伴就是要这样相互补充、相互帮助、相互测试的。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在脸书上喜欢我们，关注我们的推特。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没错。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本周最大的看点当属世界杯，中国球迷对于世界杯的参与近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中国球迷购买了超过4万张球票，荣登世界杯门票购买榜前10，他们中许多人对于西班牙球队情有独钟，说起拉莫斯、伊涅斯塔、伊斯高等球星如数家珍。一位中国球迷说，西班牙队是一支技术很强的球队，这就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西甲联赛巴塞罗那，然后是皇家马德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梅西，我都喜欢，他们给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激情和灵感，边看足球边游览俄罗斯的异域风情，一定是很不错的体验。世界杯带动了俄罗斯的纹身生意，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纹身节上，最受欢迎的图案都与足球有关，世界各地的球迷将自己喜欢的球星、球队等图案纹在身上。把球星纹在身上，你愿意吗？本周四，巴西瑜伽大师克沙夫·阿南达在里约热内卢基督救世主雕像脚下做瑜伽，以庆祝第四届国际瑜伽日。克沙夫·阿南达率领的瑜伽队伍得到了印度驻里约大使馆的支持。印度驻里约日内卢总领事利奥纳多·阿南达说，这一日期是2014年12月在联合国正式通过的，它象征着和平与安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2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贝尔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